这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啊，他说弟子是一位物理学的教师啊，中学的教师，他以下是他在教学时遇到一些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，现代的学生比从前的难教的多了，说莫无尊长，这有师弟子为了要赶得上课程，没有法子不大声喝骂他们，岂了诚心，这对弟子的修行是不是有障碍？又弟子应如何应付？这个没有妨碍啊，这个对修行没有妨碍。释迦牟尼佛也会发脾气，也会拍桌子骂人的啊，这是一种教学的手段啊，在佛家讲呢，善巧方便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呢，就像演员啊。演戏一样，这个世间呢，就是个舞台呀，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它全是假的，啊，他生气，他其实他是生气的样子，他其实没有生气，啊，跟我们凡夫不一样，我们凡夫生气是从里面生到外头，他的生气只是表面上，里面完全没有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佛。才能够办事情，有的时候不用这种方式呢，事情就办不圆满啊。所以喜怒哀乐在佛菩萨呢，都是表演，都是作戏，都是把事情办得圆满啊。有这种方法的必要啊，所以这是智慧啊，这个不是烦恼，没有障碍。度众生的善巧方便那么现在学生难教，这是真的啊？为什么会难教呢？啊，这孝道没有了，师道当然就没有了啊。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，所以今天这个小朋友难教，原因在此地，社会的动乱也在此地啊。这个许多宗教里面讲世界末日啊，那个原因也在此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，也应当认真努力修学啊。至少呢，就是在这个劫难来了的时候。我们自己决定没有恐怖啊，不惊不怖，知道。那么借这个机会呢，我们转换一个生活环境啊，真正懂得佛法的这些道理，知道人是不会死的啊。如果人死了一切都完了，我们何必还学佛呢？啊，这个身体死了啊，另外一个身体就生了啊，永远呢生生不息啊，因此我们就不能不学了啊。我们死了之后，来生到哪里去？ 这个关系太大了。如果我们修得好，来生换一个身体，换一个生活环境，比现在还要殊胜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如果自己在这一生不能好好的学习，造作许许多多罪业，那来生呢就往下堕落，那实在就太可惜了。往下堕落的容易，往上提升呢比较困难，所以一定要明理，要积功累德，决定不造恶业。那么佛教导我们基本的修学法，我们不要讲太高，来生我还能得人生，来生决定比这一生过得幸福，过得好。那么佛的基本的教诲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十六个字一定要做到。这十六个字要做不到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你就是念佛，一天念十万声佛，不能往生，人生未必能保得住。这是我们修净土同修必须要知道的。净宗建立在净业三福的基础上，你能把这三句、这四句、十六个字真正做到了，念佛决定往生。我讲的很多啊，生凡圣同居土。这三福一共三条啊，如果第二条你是能做到了，你决定往生方便有余土。三福通通做到了，念佛往生呢是生十报庄严土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天天念佛念得很认真啊，这个三福头一条都做不到，到后来不能往生，你可不能怪佛啊！佛讲的话不算数啊，佛家讲的不灵，不是不算数，不是不灵，你自己完全没有能够了解啊，那你就造更严重的罪业，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。第二个问题，弟子教身学时，常举起经典中佛说文性的实相，与物理学中的身学不一样。那弟子是不是在误导众生？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啊。佛家讲的文性，这是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修行的方法啊。菩萨从凡夫修行成佛，他用的功夫就是用文性，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如果你要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一定要读楞严经啊，要在这部经典上下功夫啊。这个跟这个身学有同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啊，都必须要把它辨别清楚啊。同时这个梵文文字性呢，是一种很高的修行方法啊，一般人决定做不到啊。这个实在说呢， 这是禅宗高级的修行法啊，还不是普通修行法啊。你能够了解更好啊，这个不了解呢，这就劝人老实念佛啊，用这个音声也很好啊。这个古德常说啊，这个佛号从心里面升起来，口里念出来，耳朵听进去啊，这个方法很能摄心，与声学也有一些关联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这位曾居士问了五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请问老法师，为什么我会一直不断地遇到生病或很可怜、很可怜的猫？啊，你要问我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个你跟他有缘呐，啊，佛法都是讲个缘分，没有缘，对面都遇不到，有缘就天天遇到。你跟这些猫有缘呐，啊，那么这种有缘，可能你过去不止一生喜欢猫。啊，爱护猫啊，如果是遇到这些生病很可怜的猫啊，你要帮助它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一定要帮助他们医好病啊，不然就很不自然的还会难过。对，没错啊，要帮助他。要把它看作一般众生同样的看待啊，畜生他很不幸，他愚痴堕到畜生道，他前生也是人啊，将来他也会转到人道啊，畜生也都有佛性啊，所以从佛性上看呢，那都是平等的啊，所以帮助一个猫啊，跟帮助一个人的功德没有两样啊。在我想的时候，帮助猫比帮助人还比较容易，人很难伺候，猫比较容易伺候。他说：“如果我选不帮他们，我会很难过啊。不过呢。”帮了他了，又不放他们走，因为怕他们又会受到伤害。啊，这个是你想的都很周到啊，但最好还是帮助他啊。你帮助他们呢，决定有好报啊，有好的果报啊。他说：“妈妈，因为我收了太多只猫。”起了烦恼，是吧？你要把救护众生呢，这桩事情啊，要多跟你妈妈谈谈啊。这个佛家有一个小书叫《物有如此》啊，那都是小动物啊。你养的这些猫要多的时候，你要教它念佛，你要给它皈依啊。那个念佛机放在那个猫住的那个些地方的时候，要让它常常听啊，这样子就非常好。我相信猫也很乖，也会听话啊。你要度他们念佛啊，要帮助他们啊，常常呢为他们说法。你跟他有缘吗？哎，佛不度无缘众生吗？哎，他跟你有缘，你跟他说话了，他就会听得懂你。幕后一个问题，他说请佛啊帮忙 又好像佛没有帮忙。佛没有，佛没有帮忙，是你请佛那个心不够诚恳，心诚恳了，佛就来帮忙了啊。所以这个是我教给你这个方法，你可以去做啊，给他受五三皈啊，劝他不要伤害小动物啊，这个好好的照顾他啊，这是好事情。这是周居士啊再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形象是一只手拿着莲花，另一只手放置，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是看到佛的造像，这佛的手印啊，手印呢，现在人叫手语啊，他一个手拿着莲花了，是戒印。戒印的像，像我们这边造的像，另外一只是垂手是戒印，是戒印啊。这个莲花，我们十方世界的众生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啊就有一朵莲花啊。你念佛念得越诚恳啊，念得越勤，这个莲花长得就越大。啊，光色就越好，将来自己这个往生的时候就生在这个花里面，莲花化身啊。所以我们造像呢，佛手上拿莲花呢，就是我们自己念的这朵莲花啊。我们往生的时候发了结果，取这个意思。这位同学他有两个问题啊，他说自从修得净土法门后，身心欢喜，发愿往生西方净土，一心持阿弥陀佛圣号啊，真心赞叹阿弥陀佛啊，他是唯一的皈依，但是我啊，每一天做早晚课，唱忏悔偈等，眼泪总是流下来。请问师父，是否我罪业深重？这一段事情呢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上有记载。啊，您经念得很熟啊，你一定能够想得起来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。听到佛号啊，听到这个梵呗，往往受感动流泪，这是过去生中善根的现象啊。换一句话说呢，过去生中啊，你曾经修学过这个法门，当然你没修成功。修成功，你到西方世界就做佛了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没有能修得成功，这一生又得人生，又遇到这么缘，自自然然内心里头受感动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，应当要认真努力，不要放弃这一次的机会。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请问大乘佛子是否可以学静坐啊，请师父慈悲为我解答。这个静坐在佛门里面修行非常重要，佛法不管是哪个法门 啊，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啊，贤教也好，密教也好，啊，宗门教下，诸位一定要记住，整个的来说，佛教修行的纲领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在修行呢，这个定是枢纽，无论哪一个法门都是有定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，无量法门无量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，我们今天是用持名念佛的方法修禅定啊，总离不开定的。这个定呢，表示就是用坐，因为人坐在那个地方，这是个定的相啊，在行坐住卧，所谓四威仪中啊，这个坐是一个定的相，取这个意思啊，不一定呢，每天要盘腿面壁打坐。这个倒不一定啊，这个坐是取它的意思，要心不动啊，这叫坐啊。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谈到坐禅啊，他怎么说呢？内不动心叫做坐啊，外面呢不受诱惑那叫禅。我这个说法大家好懂啊。啊，佛经里面说就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啊，这就叫做打坐。这就叫做坐禅，所以说行住坐卧都是禅定啊，不一定啊要盘腿面壁啊，真正做到一切时一切处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，眼见色耳闻声啊，确确实实不起心不动念。不分别不执着，这就叫坐禅，这是真正的在禅坐啊！你盘腿面壁坐在那里，心里还打妄想，有什么用呢？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！所以佛法用这个形式表法，你像这佛像是坐着，教我们说，教我们心不动，念头不动啊。绝不受外面境界诱惑，表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一定懂得他的意思。你看《开经记》里面讲的“愿解如来真实义”啊，那么初学，这个每天能够静坐一段时期呢，对你修定呢也有帮助。功夫成熟了，不在乎形式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好，这位同学有两个问题啊，他说佛教主张在八小时内不移动亡人，他这样。不是不能捐献器官吗？啊，这跟一切都要舍有抵触。况且这是最后一种善行，应该怎么说？ 佛法是讲神，彻底的神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舍啊？你要肯舍了，当然没问题。怕的是舍的时候又后悔，那个问题就严重了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怕你舍的时候后悔啊。如果你不后悔呀，没有问题，捐献器官没问题。如果你后悔呢，问题就非常严重。这一着不能不认真去考虑。人断气之后八小时，这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神识没离开。呼吸停止了，我们中国人讲灵魂呢，走了没了？没走。他只要没有离开身体，这个身体各界他就会痛苦啊。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很清楚啊？我捐献器官我很欢喜，那当然没问题啊。如果这个时候隔离的时候你觉得非常痛苦，痛苦产生了嗔恨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诸位要知道，一念欢喜心呢，你往上升呢，你升天呢；一念嗔恨呢，堕地狱啊。纵然没有那么重的罪业，嗔恨心要做畜生，都是在畜生里头变毒蛇猛兽这类的。所以这桩事情我们自己不能不考虑，是不是有这个定力，有这个功夫啊？在各界身体的时候，你能够忍受得了啊？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佛法叫你舍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你能够舍身心世界，能够舍己为人，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啊，不为自己呀，这个叫舍呀，这个比捐献器官的还要重要啊！捐献器官是帮助一个人，我们为社会大众工作是帮助许许多多人啊，所以舍应当在平时认真努力之中啊，不计较在临终这个时候啊，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。如果是真正念佛往生了，没问题啊，因为往生的人一断气，他的神识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。所以怕的是什么？怕的是他没有往生啊，没有往生就麻烦了，往生一点事都没有啊，一断气马上就走了啊。那个你隔绝他身体的时候，他完全是没有知觉的。所以佛家讲究三种人，一断气神识就离开啊。第一个是往生，第二个是升天，这个福报很大啊，他没有重因呢。第三种人是造极重的罪业，死了之后堕地狱啊，地狱叫无间地狱嘛，没有重因，没见根，这里一断气，那个立刻就到地狱去了。这三种人没有中阴，除这三种人之外都有中阴。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的。所以佛家祖师大德们都围着大多数众生着想。因为临终这一桌关系你来生的前途。比什么都重要。如果你来生能够得人天大福报，你再为一切众生做好事情，帮助一切众生， 比你舍身体器官帮一两个人呢，那个功德不晓得要大多少啊！所以这个账啊，要仔细算算啊。这第二个问题说，若去世后把骨灰撒入海中，不设灵位，是对亡者超度有没有影响？会成为孤魂吗？这个没有影响啊，这个没有影响啊。这个超度对他是有好处的，他也不会变成孤魂野鬼，不会的啊。是不是灵牌上的名字只允许学佛者的亡者才可以进入里面？这个没有限定啊，不一定。他有没有学佛？只要他有学佛的家亲眷属，有学佛的亲戚朋友，给他代设牌位，他通通都能够得到利益。啊，这就是，这是一个团体啊。我们譬如居士林，这是个佛教团体。这个佛教团体它有护法神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一般这些灵鬼啊它进不来的。如果这个里面设的有牌位呢，等于说是他接受到邀请函了。啊，他到这个地方来，他这有名字，护法神不会障碍他，他就自由进，能够进出。啊，所以他信不信佛没有关系，只要有人呢发请帖给他，他到时候来他就通行无碍啊，甚至于信其他宗教都没有关系啊，都可以啊来的啊。这位同学问的是，听师父说啊，可以读某部经几部和佛号几万声，再专门回向给一个人。这所以弟子有一个问题，这是请问在回向给一个人时，是只回向给他即可，需要不需要做大回向给法界众生？你听我说这些话，不能够断章取义啊，要听听这句话前面跟后面怎么讲的。这些事情呢，多半都是有感应啊，有感应，也就是与你有缘的这些无形的众生，他来要求你帮助啊。最通常的就是你晚上睡觉做梦，梦到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朋友，你梦到他们啊，你梦到他们，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告诉我，就是他对你要求，求你帮助。所以在过去民间不懂佛法的，遇到这个情形呢，烧纸钱给他，这个确实也有效啊，以后不会再梦到了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我懂得佛法的，我们应当专门给他诵经 啊，或者诵一部经，或者诵几部经，这个经是专门为他诵的。啊，譬如我梦到驾轻正熟，啊，我发愿给你念一百遍啊，一百部无量寿经，啊，一百部金刚经。这个一百部是专门为他念的，是这个意思啊，他会得到很好的利益啊。或者我们专门为他念佛，念十万声佛号啊，念二十万声佛号，念一百万声佛号回向给他啊，专门为他念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不是普通的回向啊，当然也能够啊。回向给法界众生，啊，为他也为法界众生，这个当然就更殊胜了，啊，都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地藏本愿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王者。所得的利益七分之一，于是我们就晓得了，我们自己得的了七分之六啊，因此你就应该要明了，至少啊，那个经要念七部，七部上他才得到一部啊。啊，念七十部啊，他才得到十部啊。七分之六之六啊，我们读诵的人自己得，他只得七分之一。你要问这什么道理？道理很简单，很明显，他不来。我就不念了嘛，因为他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念七遍，其实七遍对我自己有大利益了，他来叫我念经啊，他得的福报是这个，所以很有道理的，这一点都不假的啊。我们念七万声佛号，他得一万声，他的功德就这么大。我没有他，我就不念佛了嘛，念的也不认真的嘛，啊，特别为他念的很认真、很专心的为他念，啊，所以我们自己成就，他促进我们、帮助我们成就，他的功德在这里了。啊，只要了解这个道理，啊，这个里头没有迷信。真正是自利利他啊，存亡两利，这个我们过去在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。